好色风流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只为淫人妇，难保妻儿否。嬉戏眼前谋，孽满身后，报应从头，万恶淫为首。因此上眉骰邪淫，一笔勾。说这么几句歪诗，给您说一个明朝的故事。时间在明朝成化年间，徽州府休宁县，这个地名叫休宁，休是休息的休，安宁的宁，休宁县。这儿住了一家人家，姓姚，哈，老两口子呢，是一个姑娘，一个儿子。儿子呢，叫姚乙，甲乙丙丁的乙。姑娘呢，叫滴珠，啊，滴水的滴，啊，珍珠的珠。可见这个女儿家里多疼爱，啊，如同是上天滴落的一颗珍珠，姚滴珠，一儿一女，姚老爷子、姚老太太，四口人呢过日子。这儿子老大不小，可是一直也没娶媳妇儿。姑娘倒是许配人家了，也是本县的老潘家。潘家就一个独生儿子，叫潘甲，门当户对。那个年头讲究这个呀，两家是身份呐、门第呀、趁多少钱呐、名望啊，都得差不多，这才合适的。啊，你这家说相声的，找人亲家，找一说书的，这搁一块儿合适。啊，你这家唱评戏的，找一核武器专家，这两家合适。姚潘两家是特别的合适，成了，放定，迎娶，把媳妇儿接过来，高高兴兴拜天地，入洞房过日子，挺好。但是这个潘家这老头啊，脾气不好，也就是说，新媳妇儿这公公脾气太大，一天到晚的，可能是因为更年期。啊，瞧谁都别扭，一句话说蹭了，瞪眼就骂街，啊，举手就得打人，而且不分里外，跟谁都这样，跟老伴儿也这样，老两口子吃吃饭，哗就周桌了，跟儿子也是如此，这回有了儿媳妇，跟儿媳妇也这样。你说这新媳妇过了门，一天到晚的，老公公连骂带卷，搁谁也受不了。而且像这刚过门小两口，人家日子过得好一点也没什么，老头的嘴里边闲话太多啊，你们这行了啊，这新人进了房啊，公爹扔出墙，哪有这么句话，人都说没人扔出墙啊，到他这改了，公爹扔出墙，你们这眼里边还有老的吗？啊，每天天一黑就睡觉，废话，天黑不睡觉吗？啊，哎，你们这太不像话，早晚你把我害死，一天到晚的闲话不够的说的。儿子潘甲也没办法，有时候劝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，我的爸爸您怎么这是，谁招您谁惹您了，这是咱家还有谁啊，您跟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，在如今多一儿媳妇，好好过日子不完了吗，怎么这话就都让您说，谁害您了，别废话，儿子，你我告诉你，你甭来这套，你这就是你这媳妇儿把你教坏的。你媳妇儿听着也窝心呢，哪的事儿去，心里别扭，回屋哭去吧。啊，过了没俩月，老头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家里头不能坐吃山空，儿啊，你出去干点什么去吧。啊，出去干点什么也好啊，你是出去遛个弯啊，看看眼界，怎么都行。反正你不能一天到晚老跟家待着，哪有这样的父母老家啊？没办法，走吧，那我出去吧，做生意。他做什么生意？不过呢，这儿子出去呢，他倒挺乐意出去的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这小子也不是特别地道，在娶媳妇之前，自己在外边也是招蜂引蝶，有这么几个相好的。自打娶了媳妇了，不能出去了，跟家里边俩人过日子。 这几个月呢，他跟家去也蔫坏了，恨不得出去。借着老头这劲儿，那我走，我出去，我做买卖去，也不是做买卖啊，出去疯去啊！张大姐那儿住两天，王大嫂那儿住两天，家里边就苦坏了新媳妇儿姚滴珠。怎么呢？丈夫走了，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，就是婆婆跟公公。婆婆还行，这公公这脾气不是人脾气，每天就得他伺候着。人家在家里边也是娇生惯养，可现如今到了这儿，好，打他一进门，家里边把丫鬟老妈子全辞了，就指着儿媳妇干活，收拾屋子、做饭、端茶倒水都是他。啊，这天这饭稍微的有点不合口，呼，老头这通骂街，跺着脚的骂。儿媳妇晚上哭了一宿，心说完了，我这日子过不了了。丈夫也不在家，不知他干嘛去了。嗯，我这么待着，我非死了不可。想了一宿，天亮了，心说干脆呀，我回娘家吧，把这苦跟他们都说说，啊，看看有没有法能救救我。对，就着这会儿，公公婆婆没起床。我走，也没洗脸，也没梳头，简简单单的把衣服归置了一下，推门出去了。按钟点说，也就是现在早晨六点来钟。回娘家必须要过河，河这儿有一个渡口，每天有小船来回的渡行人。走到河边一望两望，有打这边过了一个小筏子，也是渡人的，在上边站着一个人，三十来岁，说这脑袋呀，这个形状是像枣核啊，眉毛挺稀，俩小眼睛滴溜乱转，薄片的嘴儿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有几根狗油的胡子啊，抱着肩膀站着呢。这人姓汪，叫汪西，从小就没干过好事，打爹骂娘啊，啊，什么叫这踢寡妇门刨去后坟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，一辈子没干过好事，就有一回干好事，大年三十啊，拉屎拉人柴火堆上，人一抱柴火弄一宿，骂他一年，坏之极，有个外号叫雪里蛆，冬天下雪那个雪，雪里的蛆，小筏子划过来，拿眼一打呀，一瞧岸边站着一个美貌多姿的小娘子，长得真漂亮，没化妆显得更水灵。你看这人就是这样，他有的人化完妆你看着别扭，他有的人不化妆你看着别扭。一般来说，要说不化妆能瞧着好看来，那是真漂亮。姚滴珠很好看，眉清目秀，身材很匀称啊，而且这会儿呢，脸上还带着几滴泪水。有个词儿形容，这叫梨花带雨，站在这儿抽泣着，正着急呢。这个汪西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天色还很早啊，有这么一个妇道人家站在这儿，左顾右盼，谁家这么早出来呀？这是肯定有事儿，有可能今天我这买卖算得着了，来到近前，来吧。您是要过河吗？哦，大哥是，不是要过河？哎，您上来吧。这双了甲板子啊，一篙支开，船离对岸，快到河中间了。汪西问他：“您在哪儿去？”哦，我那个回娘家。哦，怎么大早起来就回娘家呢？划你的船，你管我干嘛？我这是好心好意，因为什么您知道吗？我也是多加小心，因为这个之前吧，我们也吃过这个亏，因为有的人在这儿，投了河了，死在这儿了，最后本家找来，都赖我们，说我们不救啊。所以说，一般有这个事儿，我们都愿意多问一句。您要是说的话呢？我们就把好人做到底，帮助您。 你要是不说的话，这个还不能渡您过河，我还得把您送回去。要不你可别给我送回去啊！你看看啊，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一言难尽。有人一问他，而且不得不说了，姚滴珠就把家里的事儿全说了一遍。公公啊，净骂街啊，老挤兑我们。丈夫出门在外，我没辙了，要回娘家去。言谈话语之中，对公公是十分的不满。汪熙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心说：妥了，买卖来了，哈哈，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。哦，大嫂子，你看你这个很值得同情啊，不过这个不妥呀。啊，怎么不妥？你想啊，您这大家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如果说直接的这么回了您娘家，传扬出去，大伙儿得说你们家家教不严。而且你怎么知回了家，你爹妈就能容你呢？嫁出的女，泼出的水呀！二老双亲一瞧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谁让你回来的？给家大人丢人，那不更坏了吗？进退两难呢。哟，我爹妈会吗？嗨，很难说。我说大哥，那你看这怎么办呢？过了河，没多远啊，我们家就跟那儿。您俩上那儿坐一会儿，我上你们家去跟你父母说说这事儿。他们要说又疼得慌啊，我带他们来把你接回家去，岂不是很好吗？哦，行，那我听你的吧。这人要是一慌啊，有的时候这脑子啊想不透，哪儿你就跟人走啊啊！这会儿一听有道理，我跟您去吧，走吧。船到了对岸，把小筏子拴好了，汪熙带着姚滴珠上了岸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十几分钟，前边竹林子里边有一所小房子，来到里边一瞧，姚滴珠还挺高兴，这房子挺干净，有个小院儿，院子里边种着很多的花草啊，石头子儿呢铺着小道，干干净净，打鼻子一闻一股子清香。您这边来，来到这儿了，推开门往屋里瞧啊，想不到说这一个划船的人，他们家怎么会这么好呢？屋里边的家具啊，床啊，手使的东西啊，很讲究，墙上还挂着几张字画，看着非常的优雅。你要说这是哪个秀才的家，都让人相信。往这儿一坐，王熙给沏了一杯香茶，拿了两块点心，说您呐，吃着喝着别着急，我呢上家找您父母去，你告诉我住哪儿吧。哦，是，嗯，什么大街，多少胡同啊，靠路东哪间房。行嘞。王熙出来，出来之后站在这儿是微微的冷笑。那么说这是他的家吗？这不是。王熙这个人他居无定所，因为缺德缺的太多，净亏心，他也不敢跟这儿住。这间房子是他设局的一个地方啊，花钱租的，找人装的很好，安排的一切家具应用之物。平时呢，这个县里有这些个坏小子呀，恶公子啊，有时强抢了民女呢，或者勾搭上什么狂风浪蝶了，没地儿私会去，上他这儿来啊，完事儿呢给他个三头二两的，指着这个活着，是这么一套房子。有打这儿出来，在外边把门锁上，先去找自个儿一干娘，姓王啊，王妈妈，你这挺奇怪的哈，从这个老太太都叫王妈妈。来到这儿跟他一说，说干娘啊，买卖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可我今天呢，得了一好买卖， 啊，这大嫂子怎么回事？现如今在咱们那儿，啊，咱娘俩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您先去劝他一劝。
好嘞。
老太太来了，哼，这老太太能说，那个嘴呀，气死话没不让摆灵，能说的两口子分家，寡妇在家，没准主意的三句话能把你送到新疆去，你回来还得给他烧葡萄干，就这么聪明，那个嘴能把死人说翻了身。啊，这辈子没少干缺德的事儿。来到这儿，推开门迈步进来，姚地主赶紧起来了，您是坐着姑娘，吃了点点心了，哎呦，水凉了吧，来啊，又给倒了一碗水，哎呦，多尊的个闺女哟，哎呦，我听说了，刚才啊，那是我儿子，哼，跟我说了，说这个家里欺负你啊，我的公爹，哎，这是没办法的事儿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我那个老公公除了打就是骂，一天到晚的不给好气儿受，你说我这辈子容易吗？同病相怜，就这么两句话把姚地珠算勾住了，眼泪哗哗的。您不知道我们这公爹还净骂衔接呢，呵，可见着亲人了，自个儿一肚子话全说出来了，老太太这儿哄着啊，这个那就出来了，有什么打算呢？我这不是回娘家吗？刚才那大哥说了，上咱们家去跟我爸爸说一声接我来。唉，要不说你年轻，我是过来人，我有什么没见过的啊？接你来能怎么着啊？嗯，数了你两句，明儿个把你再送回去。你想想，你这一出来，你那个公公跟婆婆不得跳着脚的骂街？你再回去还有好吗？是，同志，你爹妈不能说别的，他走了之后呢，爹妈跟你一辈子，你还得跟人家手心里边啊。再说了，就你这丈夫，我也不该说。您说怎么了？嗨，你这难过呀？你以为他呢跟你一块难过呢？这男的嘛，老爷们儿三妻四妾，有几个相好的那假的一样。知道吗？不是我们刚结婚，哎呀，刚结婚算什么的了？这俩仨月跟你在一块儿，早待腻了。他出去在外边一天到晚的吃喝玩乐的，人家滋润着了。闺女，凭什么倒霉的事儿就是你一个人？这话说的，姚地主的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。啊，老太太劝，给弄手巾板擦脸，给倒水，劝。这个话是开心的钥匙。分什么样说，老太太净往邪道上拧，到最后说了，要依着我说，及时行乐。年轻人轻的，你干嘛呀？这是，是不是？你就踏踏实实的跟这儿守着了，这不疯了吗？我跟你这么说，姑娘，你看我们这房子咱也闲着，你要不嫌弃，你就跟这儿住，是不是？别辜负了你的青春容貌，哪儿没有好的小伙子啊？看谁疼你。让他跟你一块儿过啊，有人疼你，有人对你好，比什么不强啊？哟，大妈，那哎呀，孩子，没有什么不成的，我是岁数大了，我年轻时候也跟你似的，现在我回头一想，我傻了，我这啊，找一个不错的啊，找一个有钱的愿意疼你的，呵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疼你爱你对你好，不打你不骂你，怎么不是一辈子呀？老太太这嘴都开了花了，嘟，天上地下这么一说，到最后说了，姚地柱的心呢有点活动了。妈，你看，大妈，您说这行吗？那怎么不行啊？可以啊，是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听我的没错。正说着，哗啦一声门开了，汪西进来了。呵，老太太，你真行啊！你这不是教人家孩子学坏吗？姚地主脸都红了，哥，别瞎说，你听见了吗？啊，我听见了，听你们娘俩这胡说八道呢啊！不是你要干嘛呀？不是，你妈她跟我说这个啊，我听见了，您上我们家去了吗？没去呢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妈说的其实也有道理， 谁知你愿意不愿意呀、你要不愿意，那我们费这劲给你弄过去，他们爱打打爱骂骂，与我何干呢？哎呦大哥，你要没去你就别去了啊。汪西跟老太太对了下眼光，你说算行了。这姚迪珠这心里边动了，哦，那就好办了啊，成嘞，得嘞，您要是有这个心，我们愿意给您帮这个忙。老太太也乐，我呀没闺女啊，以后你就如同我的亲闺女一样，我疼你啊。好，那我谢谢您了，干娘。打这儿起，姚迪珠就住在这儿了。老太太每天跟他聊天，变着花样的给弄吃的，哼，心情是豁然开朗，别的他全不管。话分两头，汪西打架出来琢磨着，哪儿找一合适的人去呢？上街一溜弯，有打对过来一人，30来岁，长得还挺精神，穿着打扮也有钱，手里拿着一把小折扇，一步三摇，走一对脸儿。汪希乐，这人我认识，此人姓吴啊，人称吴大郎啊。你可听好了，不是武大郎，是吴口天吴，也是做生意的。家里边呢有一位太太，这个吴的奶奶脾气暴躁，尤其容不得这位吴大爷跟外边花天酒地，只要是一听说你要在外边胡作非为了，回家之后大嘴巴抡圆了跟不要钱似的，反正先打100个，所以家教很严。但是越这样他那心里边越想啊，所以今天编了一个瞎话，又打家里出来上街上遛弯来，跟汪西走一对头。汪西这过来，哟，爹您挺好的啊，就是汪西呀、是我您干嘛去？没事儿，这不是出去遛弯去吗？最近大奶奶管您管的不严呢。这个啊，哎，最近有没有不错的小娘子，你给我引荐一二，哼，让您说着了。现如今我手中有一个绝色的天仙，长得别提多漂亮了，尤其跟您天上一对地下一双啊。我这个是真的啊，是真的，我看看去吧。好，您跟我来。带着他一前一后就来到这小院子，告诉他你先别进去啊，我进去安排好了你再来。迈步进来，一瞧老太太那儿跟那儿正端着东西呢，要往屋里走。哎呀，我把吴大郎弄来，你进去让他一会儿出来上院里来，我让这主进来，让他们俩人打一碰面。行嘞，好嘞。老太太进来了，闺女别老跟屋坐着啊，跟屋坐着这一天到晚的不着阳光哪行呢，咱院里瞧瞧花去吧啊，咱们那几盆花又开了，香着呢，来咱们出来吧啊。姑娘站起来了，两个人站在院里边瞧啊，你看这是什么花啊，啊这是什么花啊，这有一搭无一搭聊着闲天儿，啪啪啪一打门，老太太一回头，谁呀？说了声谁呀，门可就开了。紧跟着这位吴大爷打外边进来了，姚迪珠转身要走，魏忠回头一瞥，拿眼一打，叹了口气，罢了，这个人呐真不赖，最起码比自己的丈夫要强得很多啊。要往里边走，可没想到推这门呢，里屋这门锁上了，是临出来时老太太把门拧上，故意的让他进不去。老太太说，哟，这不是吴大郎吗？您这怎么闲着呢？啊，是这个王妈妈，您挺好的，我挺好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我闺女您见见吧。拿手一拉姚迪珠，你再进去不可能了，赶紧过来。哎呀，脸都红了，赶紧低头万福。您好，哎呀，小娘子，您好您好，这是我闺女。好，来屋里坐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开开门。仨人进来了，吴大郎偷眼观瞧，心说罢了，真是绝色的佳人呐。 姚滴珠偷偷的看了看他，也非常喜欢。老太太那眼睛是干嘛的？那眼里不揉沙子啊，拔根眼睫毛一吹都带响，那都是空膛的带鼻儿的。心里就明白了。吴大郎坐了一会儿，喝了一杯茶，转身出去，娘俩聊天。老太太说：“怎么样啊？嗯，你喜欢不喜欢呢？这个，这反正倒是还行，你别还行啊。”你愿意不愿意啊？就等那句话了。不是，你看您这么问人家，怎么说话呀？是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那个啊？不是，你要不愿意就拉倒啊！你要说成，咱们有成的办法。哟，干娘，您说这多害臊！这个，要不你去？老太太说：“呵，妈妈哪有那个福气啊？几十年前还成，现在不灵了。这个，我还行吧，妥了。”你要愿意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出来就告诉汪西，这事儿能办，赶紧去。汪西约着吴大郎，找一酒楼，咱们说这事儿吧。啊，人家愿意，您呢？
我当然愿意了。
那好极了啊！您这样，您有什么想法，您跟我说，我全能给您办到了。吴大郎说：“我跟你说，我这怎么说法呢？是不是？说我接着家去不成？”我媳妇得打死我，那要是跟外头怎么个办法呢？那这样吧，大爷，您呐，则当是养一个外宅，把他接着家去当妾不成？在外边两头为大啊！您拿出800两聘礼来，这个事儿我给您办。在家里您说瞎话，您说比如出去上货去了，去杭州、去苏州，一走走这么半个月、一个月的，上这儿住来。这儿完事儿，您再回家，我们呢给您伺候着，可不是，老太太跟这儿呢吗？让她伺候着，哎，有人照顾她，也不至于烦闷。您是两头过日子，这个您瞧怎么样？嘿，太好了！吴大郎高兴，回去拿银子准备东西，交给汪西，白花花的银子摊在桌子上。老太太说：“你瞧瞧吗？这是800两。”咱们是二一天作五，正当中切开了，400两是你的，这400两是我们娘俩的。老太太很聪明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如果说这钱我全拿走的，日后他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，很容易把事儿说漏了。说当时我还花了800两银子呢，啊，我没见着，那就漏了馅儿了。啊，老太太想的是银子分出来给你一半，我们一半，你心里踏实，而且插翅难逃。你跟银子都在这屋里，你跑能跑哪儿去？而且慢慢的，这个银子我能变着花样的让它到我这儿来，啊！一切安排停当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挑了一个日子，吴大郎捯饬的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换上新衣裳，跟自个儿媳妇说：“我准备出门做买卖，我这趟可能得走一个月。”苏杭二州，我去上一些上好的绸缎，由打那儿出来，他这苏杭二州很方便，20来分钟就到了。赶奔这个小院，到得这儿来，呵，把所有人赶出去，俩人坐在一块儿，洞房花烛，合锦交杯，你一杯酒，我一杯酒，俩人你瞧我，我瞧你，吹灭了蜡烛，是上床安歇，好好的睡觉。夜无书，清晨早起，两人睁眼坐在床边上，头一句话问的就是：“大爷，您贵姓？”